当然，这限定条件是你辩论的头脑到已经消失的。那其实有一个你之外的别人在生病的话，你其实替他说这句话一样可以医好他。因为这个讯息场好像是全人类共通的，就是渐渐的这方面会出现一点类似神通的东西吧。就是你先把自己搞好，就自己的潜在意识用在自己身上已经很顺了，那顺了之后要用在别人身上其实是可以的。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在讲庄子的课程的时候哦，在庄子的课程里面比较会希望我们能够把本来向外投射的权威角色，比如说神啊，或者是某某宗教的偶像这类的权威，就是神也好佛也好，把它转而成相信它是自己内在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力量，不用把这个权威投射到外部去了。当然我觉得一旦齐物论练得好的话，潜在意识的讯息跟表面意识交流的比较好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感触出来了。今你会觉得好像大宇宙还蛮听你的话的吗？只要睡前下一个订单，醒来就会收到礼物之类的。甚至不用睡前指着天空大骂就好了，我要去日本旅行之类的，就这样子叫叫就来了。大约这样渐渐就会相信是自己的力量。当然我觉得像是宗教的领域，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基督教里面的耶稣他就有发表过类似这样的讯息。就比如说耶稣教人说你不要拜偶像，其实他这个东西等于在做宗教层面的改革，就像孟子替孔子做了儒家的改革一样，庄子替老子做了道家的改革。因为老子的道家讲白了是阴谋论，就是你这样子可以把人家搞死，就是老子是比孙子兵法还恶毒的兵法。所以老子是伟大的阴谋论，就是老子是我们道家的超级邪态高手。如果你要把人害死，老子那些招都可以用，非常强。庄子替道家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就是把道的那些理论用在让自己身心变更健康。那其实耶稣也等于在对他们地方过去的宗教做了一个改革，你不要崇拜偶像，或者你祈祷不必去教堂祈祷。其实这都是告诉你这个力量是内在的，你不用往外在投射。或者是基督讲的不要抵抗邪恶，就是不要用辩论的心去面对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蛮重要的讯息了。可是呢，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现在哦，即使是新教的基督徒还是会到教堂去祈祷，然后会把耶稣刻成一个像掉一个人肉干一样挂在木头架上面的东西，在那边崇拜他。就是耶稣不算偶像啊，其实耶稣的确是偶像了，有一部以耶稣传作的音乐剧就叫 Superstar 吗？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说是就连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面都是相当背离了耶稣本人的教导。但是我要说的是，崇拜偶像这件事情本身在不同的意识阶层来讲有时候是可采用的法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练庄子一定会经过齐物论的修炼。那齐物论的修炼要练几年还是几十年才练得好，这件事情是很难讲的，真的很难讲的。因为我们不晓得一个人在接触庄子以前他内在已经形成多少辩论的系统了，所以这个很难讲。那么当一个人的意识还这样子紧紧的有辩论的系统存在的时候，其实这样的表面意识真的很不容易直接跟潜在意识连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把权威外部化投射对那个人来讲反而是比较有效的。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讲，某一个意识阶层的人来讲，他的确是到庙里面去拜佛求神比较有效。但是呢，如果你练到了表面意识已经开始松开，撑得住潜在意识的讯息的时候，那你就自己直接对里面许愿就会有效了。好比说像当表面意识和潜在意识不容易调和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让潜在意识的讯息进来，人还透过什么，就是处在灵媒状态，或者是要用前仙叠仙，或者是中国的说的伏击。那所谓的灵媒状态其实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有一点不容易调和，所以潜在意识要流露的时候，表面意识要退开一边，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们庄子修炼的理想是希望我们的表面意识能够练到有足够承接潜在意识的能力，这样你的表面意识就不必退开，也不必被消灭，而是 被潜在意识滋养而越来越丰富，这样子。那当然，现在所谓的用药文化或者摇头丸文化，那他们的那种快感就是用药物让我们的表面意识被打坏掉，然后潜在意识就片一下涌出来，他就可以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快感。可是呢，被打坏掉的表面意识，等到那个药效过了，那个潜在意识退开了之后，那个人表面意识里那些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信念就会赶快再重新组合出一个新的表面意识。一呢，就是现在那个药物文化那个快感是真的，可是他在接受那个快感的时候会有一个表面意识被打坏一次再重新拼装的动作。那经过这样子过程的人呢，讲简单一点就是表面意识会有伤痕。其实现在的毒品应该可以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是所谓的硬毒品，就是海洛因那种，就是吃了之后你只要不吃就上瘾的症状非常恐怖的那种。然后其次一种是软毒品，就是你吃的时候会很 high， 或者进入一种出神状态，看到很多画面。然后呢，它不太会有那个瘾头，可是你在它的药效退了之后，你可能会陷入沮丧或者是无力或者是不舒服的状态，会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药效 high 过以后就是低潮了。但是那个倒不至于有上瘾的现象，就是所谓的 ketamine 之类的东西是作为第二层的。那第三层呢，就是所谓大麻之类的，或者是吃了会发烧的香菇之类那种东西。就是说你甚至是吃完嗨完之后，因为是很纯天然的东西，所以其实嗨完之后也不会很沮丧，就好像失去卡拉 OK 飙歌的那种感觉。就是你飙完了歌然后很爽很爽，就这样子就算了。所以在我的心目中，现在什么吸大麻犯法，我会觉得是不是抓得太无聊了，就是大麻有那么凶悍吗？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敢替他辩护，因为我甚至有遇到过一个人是吸大麻吸上瘾的。我看那个状况我吓一跳，我说啊，大麻都能上瘾哦，就是他每天都很沮丧，所以他必须要抽大麻才能够出门工作或者上学。对，心理上的成瘾。那个第二级毒品，我说什么 ketamine 这种东西，现在就是类似的成分拿来治疗忧郁症或者躁郁症。可是那个药一般人是玩药的人吃了，是害完了之后会陷入低潮两三天的哦，没有到两三天，可能几个钟头至少有吧。可是呢，拿那一类结构的话成分去治疗忧郁症，就是你一直要把它掉在嗨的状态，让它掉下来沮丧之前就再补一颗，然后就吊住，那个人真的在身体和精神结构是彻彻底底的，是天天顶着火，这真的是会死人的，没有几个人会撑得住这种事情的。我会觉得这真的很惨，因为我觉得忧郁症躁郁症大部分都可以通过自我探索来处理，当然那个人不愿意探索那另外算，你辩论的头脑太强了另外算。但是我觉得在一个理想的状况来讲，我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消灭自己辩论的头脑，然后让自己的表面意识健康起来。